再来，我们看到蒙爱的家庭聆听神的话。路加福音的10:39说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耶稣讲话。42说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蒙爱的家庭聆听神的话。查理·卫斯理谈到这个玛利亚选择安静倾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他写下了如下的感想。他说，哇，如果我能像玛利亚永远坐在主前，那是我最快乐的选择。我最在乎、最爱和最深盼望，我的欢心，我地上的天堂，就是倾听新郎的声音，听神的话。蒙爱之家有个人灵修，也有家庭礼拜，都是以神的话为主要的内容。神的话才能够使我们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提摩太后书3:14-15，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使你能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提摩太为什么从小能够明白圣经呢？提摩太后书1:5说，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提摩太的家也是一个蒙爱之家，他的家庭有圣经内容教训的代代相传，以至于提摩太长大成人之后能够承担神国的重任，接下保罗的棒子，继续奔跑天国之路。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所做的美国人最爱的10本书的调查，不分教派，无分男女老幼，没有任何的政党种族，圣经是他们最爱的书。1993年，巴拿研究调查显示，高达91%的美国人拥有一本圣经，平均每户有3本。他们实在很多很多的圣经，但是呢，只有45%的美国人每周会读一次圣经。拥有圣经的人，不见得会去天天读神的话。我们需要继续的从圣经当中来研读，来倾听神的话。宣教士汤姆森在1942年创办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社，当时有一位瓜地马拉的一个人跟他讲，他说，如果你的神那么伟大，为什么他不用我们听得懂的话向我们说话呢？所以他就成立了圣经公会，翻译很多很多国家的语言。至今全世界有6912种的语言，仍然有2286种的母语圣经缺乏。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有心人能够有志于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翻译，而我们今天拥有这么多版本的中文圣经，我们更需要去珍惜它、宝贵它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。蒙爱的家庭有美好的奉献。约翰福音12:1，逾越节前6天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用自己的头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玛利亚因为专注倾听主的道，她专一安静听主向她说话，所以她了解主的心，也知道主所要面对的事。她比其他的门徒更能够体会体贴主的心意和心情。最后耶稣说，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，有他吧。在马可福音14:6，耶稣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说，这是一件美事，还说不论普天下在哪里传福音，都要述说这一个女人所做的这一件美事作为纪念。可见耶稣对玛利亚专注听神的话和他所做出的奉献是非常的看重，非常的悦纳，非常的赞赏。一斤真拿达香膏的价钱几乎是1年的工资。别的门徒看重物质的价钱，而玛利亚更看重爱心和信心的价值。他珍惜有耶稣同在和相处的时刻，他出自内心的表达有4重的含义。第一个，那是美好的奉献，因为是非常芬芳的， 第二，那是完全的奉献，因为他要打破那个在拿达香膏，那个一打破倒出来就不可能再收回了，是完全的。第三，他是出于爱心的奉献。圣经上说，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对玛利亚来讲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心，是一个爱心。第四，这也是把握时机及时的奉献，是为了耶稣安葬之日用的。所以耶稣特别讲说，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，可是我不常常跟你们在一起，这是一个时机，是一个把握时机的奉献。门神所爱的家庭有这样的奉献，门爱的家庭忠心侍奉主。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，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指责马大，却不是因为他忠心的侍奉主，而是他在侍奉主的时候的情绪啊，是一种心里忙乱，为许多事思虑烦扰的一种情绪状态当中。门主所爱的家庭必定有出于内心的侍奉主，但是也要谨慎保守内心的平安跟信靠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这里有四个字很重要的提醒，第一个是归回，所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return 或是 repentance， 回头是岸。第二个安息 rest， 就是卸下一切的重担，把它放下来，得到休息。平静就是 quietness， 安稳，所有的英文圣经安稳都翻译成 trust 或是 confidence， 就是信靠的意思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，在这个苦难多重担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。即便我们的婚姻家庭可能遇到困难，我们也可以在主里面来享受主所赐的动荡不安中的安息和平安。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不要满怀抱怨，而是心甘情愿，不是许多焦虑，而是无忧无虑，不可满有重担，而是享受平平安安。因为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就得享安息，这个是我们侍奉主的态度。第五个，门爱的家庭见证神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一直到四十四节那里，我们看到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，手里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听到拉撒路讲话？但是他生命所经历所彰显的就是神的荣耀，以及神使人复活的大能。门爱之家生命见证所发出的光辉，远比许多人滔滔不绝的言论更有力量，更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。有一个见证就是 Horatio Spafford， 他写的那一首诗歌叫做《我心灵得安宁》，很有见证的一个生命的故事。1860年代 Spafford 是住在芝加哥，他是成功的杰出的律师，生活优渥，有五个儿女。1870年四岁的儿子死于这个猩红热，1871年当时芝加哥大火，几百人被烧死，他们家里幸免于难，但是当时他投资了很多的不动产都被烧光了。当时这个妻子安娜呢，情绪非常的忧郁，所以他先生就说，不妨你带着四个女儿到欧洲去度假，然后我就会过来跟你们相会。所以在1873年11月22号，安娜带着四个女儿搭轮船 Villa du Havre， 后来被英国的 Luckhorn 船撞倒了，12分钟之后就沉没于大西洋，307位的乘客和船员只有81位存活。安娜也在存活的人当中，但是可惜这四个女儿就淹死了。安娜发出一通电报，只有我被获救，女儿都死了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贝弗尔他就赶快到欧洲去跟他的妻子相会。 在传难之后，他写下了这一首诗歌，就是《我心灵得安宁》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。结果在1876年，上帝又赐给他们一个儿子，在1878年又生了一个女儿，1880年再生另外一个女儿。不幸这个儿子也是在4岁的时候也病逝，夫妻带着两个女儿离开这个伤心之地，他们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来，居住在耶路撒冷。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 American Colony 的这个慈惠团体，救助关怀弱势的族群。 Anna 最沮丧的时候，她曾经听到声音， You were saved for a purpose， 你被拯救是有一个目的的。她相信是神指导她，神救了她，神引导她。后来他们的故事被一位瑞典小说家写成两个 volume 的巨册，那个书名就叫 Jerusalem， 后来这本书就蒙获诺贝尔奖。蒙爱之家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却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。今天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荣耀，神的安慰在他的生命当中。蒙爱的家庭也需要别人的帮助。约翰福音11章44节说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拉撒路已经有新的生命，已经活过来了，可他不能解开他自己，他需要别人去帮他解开。蒙爱之家遭遇困难的时候，也需要别人的帮助。在基督里，所有属神的人都可能需要彼此的互相的帮助。神也借着由基督的身体中的肢体的附助，使人在爱中建立自己，日日成长，活出主的新生命。家庭有困难的时候，不要逃避，不要遮盖，不要以为家丑不外扬，需要寻求帮助。今天也许我帮助你，可能明天你帮助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互相的帮助，这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最后我们看到蒙爱之家最大的祝福是有主同在。你的婚姻家庭可以成为像地狱一样，你的婚姻家庭也可以成为像天堂一样。 C.F. Butler 他写的一首歌就是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， Where Jesus is, 'tis heaven。 这边这首歌第一节跟第三节的歌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是主耶稣喜我最爱，在地如天，无限欢乐。世上虽有困苦忧伤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无论住在任何地方，或是平原，或是山岗，或是大象，或是杂棚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哈利路亚，最大赦免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无论住在任何地方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
感谢主，蒙爱之家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。我们从圣经的教训以及一些专家的研究，我们来了解婚姻家庭生活当有的知识。我们相信我们心中已经有蓝图，最后一刻由蒙爱之家来做结束，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生活，讨主的喜悦，蒙主所爱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家庭都能够遵行主的旨意，实行圣经的教训，活出像天堂一样的生活。因为有主同在就是天堂。我也祝福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同学都有一个蒙神所爱的家庭，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再碧如天。即便我们可能遇到困难，但是我们的真实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。祝福在座每一位。